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我们接下来一系列16次分享会，一起来查考彼得前后书。在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思想探讨一下彼得前书的背景。作者孟子曾经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当我们对一卷书的作者有所了解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刻地去明白经文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但是任何关于圣经背景资料、历史资料的这些知识，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绝对准则。只有经文是上帝的话语。现在有很多的学者，不管在研究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的时候，太过重视历史背景，以致把注意力都放在历史上面，放在考古上面，去研究当时的文献，而不把专注点放在上帝的话语，不把专注点放在圣经的文本。所以研究旧约的学者很多其实是在研究考古学，而并不是真正的在研究圣经。新约学者也有许多在研究新约的时候，不看新约的作者在文本当中是怎样定义一些圣经重要的概念，反而他们会回到第一世纪的文献。譬如说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神的义因信基督白白的加给我们。神的义是什么意思？有一些新约学者就会回到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文献、拉比文献，他们去研究在那些文献当中讲到神的义是什么，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保罗自己的文本当中神的义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定义的。我们打一个比方，有一些人会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宋代的朱熹在讲格物致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们不去看朱熹自己怎么讲，他们跑去看北宋其他的作者，一直到南宋的作者，然后去推论，所以发展到朱熹的时候，朱熹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看司马光如何定义格物，他们看程颐、程颢如何定义格物，他们忽略了一点，也就是每一位儒学大家在讲格物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的定义。司马光讲格物的时候意思是抵御外物的诱惑，程颐、程颢在问格物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们问格物是格外物还是内物。但是朱熹在讲格物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定义，不能够用宋代其他的学者的定义来解读朱熹。圣经作者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且不要说圣经每一位作者跟圣经之外的当代其他的作者的关系，就连保罗或者是彼得或者是雅各在用同样的词句的时候，定义往往是不一样的。他们要表达一模一样一致的神学思想，他们的信息是一致而没有冲突的，可是他们选择的用语会非常不同，以至于我们在粗浅的阅读的时候会以为他们相互矛盾。譬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为。雅各却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行为在两位作者的定义当中其实有些微的差异，以至于两个人要表达的信息其实完全一致，只是用了不太一样的表达方法而已。当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时候，他接下来马上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是喇合，这两个人都不是行律法道德上的很好的榜样，这两个人乃是把信心付诸行动。所以雅各的意思是，信心如果只停留在头脑里面没有行出来的话，那么魔鬼也有这样子的信，魔鬼也有这样子的神学知识，这种头脑的信是不够的，信心必须付诸行动。保罗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为。他所讲的信其实也是行动中的信心。因此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只要 口称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也就是说，人得救不光是头脑相信基督的死里复活，得救是把这个信给付诸行动，愿意为这个信去付代价，愿意在自己的乡亲父老面前承认基督是主。而这个结果在犹太的基督徒当中，往往就是他们要被逐出家门，在公会里面大家不认他们，甚至犹太人会把他们交到罗马政府的手中去审问。保罗自己也付上了这样子的代价，彼得也付上了这样子的代价。真信心是需要付诸行动的，这个是保罗与雅各一致的信息，但是他们在用词上面却有不同的定义。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要明白一个字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文本。我们要明白这个作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所写的文本，而不是考古，不是背景。但诚然，一本书的写作背景，这个作者的背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的话，这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来明白这卷书的信息。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卷书的作者出自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因此对历世历代的信徒而言，这卷书毫无疑问是彼得所写的。但是从19世纪开始，有一些圣经学者会质疑作者的身份，他们怀疑彼得前书到底是不是彼得所写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两卷书用希腊文写成，文笔非常优雅流畅，修辞造诣极高，不像是一个犹太渔夫能够写出来的。但是这种质疑力度其实非常弱，一般基督徒学者对这份质疑会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诉诸彼得前书5章12节，那里彼得说，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这里提到了希拉，希拉是什么人呢？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过这个人，他曾经跟提摩太一起追随保罗传福音，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节也提到这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保罗因为眼睛不好，写这两卷书，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就请希拉跟提摩太代笔。这种代笔的工作在新约时代非常普遍。那希拉可能习惯从事这种代书的工作，而彼得前书可能也是由彼得口述，希拉代笔，内容出自彼得，但是由希拉所写成。这是一种解释的理论。另外一种解释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贸易还有跨文化交流已经非常兴盛，加利利又位于海边，所以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加利利的人更国际化。那么彼得做渔夫的时候，很可能已经学了当时的国际语言，也就是希腊语。后来他成为使徒，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在学识上追求长进，能够用卓越的文笔写下彼得前书。以上提到这两种理论都只是理论，并没有100%的定论。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上帝的圣灵借由彼得写下这两卷书信的时候，圣灵采用了最精准优美的文字以及修辞来传达他的话语。所谓文以载道，上帝的道必须用最好的文字语言来传达。另外我们看见学识跟灵命是相辅相成的，很多人错误地把学识跟灵命对立起来，有人以为神学应该是一种生命而不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看见彼得前书以及圣经任何书卷都不是没有学问的人所写出来的。不管彼得前书是不是希腊代笔，我相信彼得开始追随基督之后，就不断地在学识上追求长进。教会历史上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本来是不学无术的人，本来甚至没有机会受教育，但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学识上装备自己为神所用。 我们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以为侍奉神的人，不论是讲道的、带领教会的、带领诗歌敬拜的、写诗歌的，我们以为侍奉神只需要灵命，不需要学识，不需要有好的文笔，不需要用逻辑思考，不需要学习歌唱技巧，不需要懂乐理，只要凭感动写诗歌，凭感动站讲台，凭感动带敬拜。这种观念其实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符合圣经的侍奉应该是整合灵命与学识，这两者不应该切割，更不应该被对立起来。彼得前书的作者诚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使徒彼得，而收信人是谁呢？彼得说他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尼推寄居的众圣徒。这些地方的教会多数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书卷收信人的背景，才能够更加明白、更加深刻的体会这卷书的内容。但是这个对彼得前书而言并不是非常重要。有些学者认为彼得前书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一章一节提到分散或者散居，这个专有名词的原文是 diaspora，通常是指犹太人被掳之后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代，甚至到今天散居世界各地。但许多经文其他的内容又不像是写给犹太人的，譬如二章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所以到底彼得前书是写给犹太人还是写给外邦人？其实这两者并没有冲突。我们看见彼得写信的对象之一是加拉太教会，而我们从加拉太书的内容就晓得，加拉太教会当中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二章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Once you were not a people， 但是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你们从前不是一个民族，你们从前不是一个国的民。也就是说，犹太人跟希腊人本来不是一个国的子民，现在却都成了神的子民。犹太人其实本来也不都是神的子民，不都是神的儿女。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所说的，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并不都是神的儿女，只有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确信，彼得前书的内容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彼得写作的对象是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众教会，而这当然就包括我们。除了写作对象之外，研究彼得前书的学者通常会对这卷书的写作地点产生兴趣，因为五章十三节提到这卷书写于巴比伦。究竟这里讲的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在彼得那个时代，至少有两个地方地名叫做巴比伦，一个在埃及，另一个在幼发拉底河。最近中东有一个基督教宗派受到恐怖组织 ISIS 的大规模迫害，这个宗派叫做科普替教会 Coptic Churches。 在信仰上，这个科普替教会非常接近东正教，而科普替 Coptic 就是指埃及。科普替教会到今天仍然相信彼得前书是写于埃及的那个巴比伦，但是这样子的理论缺乏根据。不少学者认为彼得前书是写于幼发拉底河的那个巴比伦，因为当时有许多犹太人居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可靠证据显示当时已经有使徒在那边建立教会。所以比较可信的理论是第二世纪就已经非常盛行的解释，当时的基督徒普遍以巴比伦象征罗马帝国。启示录十七、十八章也把罗马帝国比喻为巴比伦。巴比伦在圣经当中是奴役上帝选民的邪恶帝国，而圣经也时不时出现这种以古代城市比拟当代城市的文学手法。此外，彼得在写作的时候，基督徒可能已经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因此彼得很可能用巴比伦来代替罗马，免得他的书信落入罗马政府的手中，可能对教会造成不利。 彼得在五章十三节写道，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而这句话其实正好与一章一到二节相互呼应，这两处经文一头一尾，好像一对括弧一样，囊括整卷彼得前书。这对括弧所提出的信息，就是上帝的拣选，以致神的选民在地上与这个世界分成了两个国度，以至于神国度的子民在这个世界国度变成了寄居的，变成了客旅。而这就成为彼得前书的神学基础。使徒时代的希腊文书信通常有非常严谨的修辞结构，使徒书信大多数是写给教会的，目的是要在众人面前朗读出来，所以修辞非常重要。修辞好，就能够让所有的人能够听懂这篇信息，而且能够抓到信息的重点。彼得跟保罗的书信都有非常明显的希腊修辞结构，在这个修辞结构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表明自己的身份。彼得在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就表明了他的身份。而这个修辞结构下一个部分就是表明收信人的身份，所以接下来彼得就说他写信给散居在这些地方的众教会。而这个结构再接下来是所谓的问候句，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问候句之后还会有一段感恩颂赞，通常是为收信人的一些行为见证感恩赞美神。在感恩段之后会有一段叙事，这很像很多牧师在讲到开始的时候会讲最近的一段小经历小故事，来拉近自己跟会众的距离，然后用这个小故事引入讲到的正题。而叙事段之后就是整卷书信的核心立论，所以我们以后阅读新约书信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找每一卷书的核心立论，也就是它最核心的那个信息。譬如罗马书的立论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而整卷罗马书都是在为这个立论提出论据，然后从这个立论引申出实践应用。彼得前书的核心立论出现在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核心立论由稍早提到的那个特殊修辞结构所支撑，也就是那对括弧。其他的希腊书信很少出现这样子的修辞，彼得能够有这样子的自由度，在既定的结构之外又即兴发挥，足见他的文学修养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他已经是一位修辞学的大师了。彼得用这对括弧做出了修辞上的自由发挥，这是彼得前书非常特别的地方。而那对括弧所说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成为神的国度，现在作为客旅，活在地上的国度，寄居、散居。这种蒙拣选成为神国度子民的身份，带给我们的自由，并不是放纵私欲的自由，乃是成为圣洁的自由。我们越是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语来约束我们，我们就能够越发得到自由。而这与彼得的写作是相辅相成的。彼得越是在修辞结构上约束他自己的写作，就越能够自由地表达上帝要他表达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的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的是上帝的话语，使我们得自由的是上帝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使我们不再被私欲所辖制。真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乃是成为圣洁的自由。而这就是彼得前书的核心立论。接下来一系列的分享解经当中，我们会慢慢的来看见那对括弧的神学思想如何贯穿整卷彼得前书。这个核心立论也是整卷彼得前书所要确立、 所要证明的真理。